在全世界的法庭上，律师都在努力让法官或者陪审团认同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论点来说，至关重要的总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案件的基本事实。所以在审判快结束的时候，律师们会经常回顾案子的事实，用一系列的命题尽量清楚地把这些事实说出来。这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事实，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了那件事。在很多方面，系统神学的做法也是一样的。系统神学家也要建立明确的事实，明确的神学事实，所以他们用直接神学命题方式提出其论点和事实。本课是建立系统神学的第三课，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系统神学的命题。传统的系统神学家是投身于探索、解释、捍卫纯正的基督教神学。我们要在这一课里看到，这种委身投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用神学命题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我们要把这一课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我们要对系统神学中的命题有一个概括的定位。什么是系统神学的命题？它们和建立系统神学的这个过程有什么关系？第二，我们要看一看系统神学的命题是怎样构成的。第三，我们要看关注神学命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危险。让我们首先集中精力来看一些基本的问题，对建造系统神学这个方面有一个大概的定位。我们对系统神学命题的定位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对命题做一个普遍的定义。第二，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看看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第三，我们要讲一讲神学命题所处的位置。神学命题在建立系统神学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首先看看我们是怎样定义神学命题的。我想大多数的人都认识到，神学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我们祷告、唱诗、传福音，给我们的孩子讲圣经故事，和朋友讨论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表达基督教神学。然而，系统神学作为专门学科，有一种独特的表述神学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用神学命题。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这样来定义神学命题。神学命题就是尽量以直接陈述句的方式，主张至少一个事实性的神学宣告。在看这个定义的细节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说明我们要讲的意思。史威廉所著的《教育神学》的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是这样陈述基督的双重顺服的。我们当区分基督主动和被动的顺服，后者表明基督各样的受苦。基督主动的顺服，就是他完全行出道德律。在这里，我们看到施威廉做了三个基本主张。首先，他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声明，就是基督的顺服可以用两种类别来加以描述：主动的和被动的顺服。第二，是基督被动的顺服，就是他忍受痛苦。第三，是基督主动的顺服，就是他毫无瑕疵地满足了神道德的要求。我们回想起前面学过的，可以看到史威廉是聚焦在两个神学专业用语上，就是被动顺服和主动顺服。但是在这一课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要了解像史威廉这样的神学家是怎样把神学专业用语融入到神学命题里的。要探讨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定义。神学命题就是尽量以直接陈述句的方式，主张至少一个事实性的神学宣告。这个定义主要讲了系统神学命题的四个特征。第一，神学命题是陈述性的，是陈述句。第二，神学命题是事实性的宣告。 第三，这些事实性的宣告在本质上主要是神学性的。第四，他们是做直接的事实性的神学宣告，或者正如我们所说的，他们是尽量以直接的方式来陈述事实。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这个定义的每一个方面。首先看的是神学命题是陈述句。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人类语言有不同的句式，例如我的钥匙在哪儿，这句话是一个疑问句，请开门，这是一个祈使句，因为它是发出一条命令或者发出一个邀请。这些句子都不能构成命题，但是我的钥匙能开这扇门，这句话就是一句宣告钥匙能做什么的陈述句。我们应当明白，系统神学家提出他们观点的时候，他们是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但与此同时，系统神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表达方式是直截了当的陈述句。这种表达方式占了如此大的主导地位，以至于要用其他方式来写一本传统的系统神学著作，就成了是不可能的事。